宣读神的话语，
亦都多谢大家读出呢段经文。
那我们先一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哋一齐面前献上我哋嘅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谢谢你在这个疫情当中带领我们有这样的聚会。
感谢你在疫情当中也都带领我们有这样的聚会。
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
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
那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更加的来亲近你。
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更加的来亲近你。
更加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更加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也是求圣灵掌管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和敬拜。
都是求圣灵掌管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分享和敬拜。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感谢神的恩典，虽然我们不能够在实体一起敬拜。
感谢神的恩典，虽然我们不可以在实体当中一起来敬拜。
但是我们也借着这个网络，借着今天我们有这个小窗口，我们可以彼此的，还可以一起的团契。
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网络，我们藉着这个小窗口可以一起来到的敬拜主。
这一次的封城，的确给我们也有带来很多的一些冲击。
这一次的封城也都是实在的带给我们很多的冲击。
也感觉到这个疫情也离我们越来越近。
也都感觉到这个疫情是离我们越来越近。
就在我们身边发生。
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
有时我们也在想，我们的人生有时真的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掌控。
我们也都想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可以完全的掌控。
我们有时很无奈。
我们都是很无奈。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也在想，这个更像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我们的一个追随主的旅程。
但是我又想到其实是更加像我们基督徒追随主的旅程。
在最近我也看到这个有一本属灵的书籍。
最近有看到一本属灵的书籍。
这本书是叫旷，这个是旷野的宴席。
书名叫做旷野的宴席。
是根据当时尼托森他自己的讲道和他的谈话汇编的一本这个属灵的这个灵修的书籍。
是根据自己本人的讲道和分享来到集成的一本书。
但是我觉得这个书名非常好，他说旷野的宴席。
但我觉得书名非常好，叫做旷野的宴席。
我也看到这实际上也表明了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旅程，
也都是表明了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旅程。
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会在一个旷野当中，
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会在一个旷野当中。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的神是可以在旷野开道路，
我们的神是可以在旷野上面开道路，
他可以在沙漠开江河，
他可以在沙漠上开江河，
他可以在旷野给我们摆设宴席，
他可以在旷野为我们摆设宴席。
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基督徒面对各样的风风雨雨，
所以今天基督徒面对风风雨雨，
可能神要带领我们到一个更加祝福的地方，
可能神是要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更加祝福的地方。
这个天路历程的作者叫本人约翰曾经说过一句话，
天路历程 的作者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唯有在困苦艰难的时候，
唯有在困苦艰难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更加经历到神的爱是多么的甜美，
我们才可以经历到神的爱是几咁的甜美。
今天在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上23章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读撒母耳记上第23章的时候，
借着扫罗在逃难当中，
藉着扫罗在逃难的当中，
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他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也都让我们看到我这位神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今天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
也都是跟大家今天分享的题目，
就是 我们这个题目就是神是我们的磐石，
题目就是神是我们的磐石。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神是我们的磐石？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神是我们的磐石？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他首先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我们寻求中的指引。
他首先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我们所寻求的。
对，他是我们寻求中的指引。
他是我们寻求中的指引。
在第一节就讲到有一个人来告诉大卫。
在第一节就讲到有人告诉大卫。
这个腓力斯人要来攻击基以拉。
这个腓力斯人要来攻击基以拉。
要抢夺他们的禾场。
要抢夺他们的禾场。
我们看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以拉就在靠近这个亚杜兰的地方。
我们如果看地图的话，这个基以拉就是靠近在亚杜兰的地方。
在这个亚杜兰靠南的大概只有五公里的地方。
只是亚杜兰靠南五公里的地方。
它是一个犹大的一个城。
它是一个犹大的城。
这个城它也靠正好在这个腓力斯跟犹大的边境。
这个城都靠近在腓力斯人和犹大边境。
所以他现在面对这个腓力斯人的他们的攻击，
所以他们面对着腓力斯人的攻击。
经文告诉我们，他说腓力斯人来攻击基以拉这个城。
经文告诉我们，腓力斯人来攻击基以拉这个城，
要抢夺这个他们的禾场，
要抢夺他们的禾场。
这个禾场就是打谷的地方，
这个禾场就是打谷的地方。
也就是一个收割的时候。
是收割的时候，
所以他们实际上来抢夺以色列一个丰收的一个果实。
所以他们直接上来抢夺以色列一个丰收的果实。
他们要拿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们要拿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这个好像这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很相似。
这个好像跟我们很相似。
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就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服侍，我们要与主亲近的时候，
当我们基督徒要服侍，要与主亲近的时候，
就是敌人就会过来。
敌人就会过来。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有三大的敌人。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三大敌人。
第一个就是魔鬼撒旦。
第一个就是魔鬼撒旦。
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
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
他就告诉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他就告诉我们，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魔鬼如敲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撒旦是抵挡神的，
我知道魔鬼撒旦是抵挡神的，
他就要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
他要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
他要把他要夺走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
他要夺走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
但是除了这个魔鬼之外，
但是除了魔鬼之外，
还有我们面对第二个敌人，就是世界的引诱。
我们面对第二个敌人，就是世界的引诱。
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
对，他就告十五节，他就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他就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没有了，
爱父的心就没有了。
所以当魔鬼撒旦来攻击我们，他通过世界来引诱我们。
所以魔鬼撒旦通过世界来到攻击我们的时候，通过世界引诱我们。
另外基督徒第三大的敌人，
另外基督徒第三大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私欲，
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
就是我们的老我，
就是我们的老我，
就是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就是我们眼目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攻击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攻击的时候，
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
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要顺服神，
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这个魔鬼，
要抵挡个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
因为我们这位神是已经得胜魔鬼、得胜罪恶的主。
因为我们这位神是得胜魔鬼和罪恶的主。
所以我们在今天面对大卫面对一个新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所以今天大卫面对着一个新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看他有一个回应，
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回应
这个我们可以看下一张 PPT。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知道自己的同胞被腓力斯人攻击，
我经文看到大卫知道自己的同胞被腓力斯人攻击，
他愿意去攻打这个腓力斯人，
他愿意去攻打腓力斯人，
他要帮助自己来解救他的同胞，
他要去解救他的同胞。
但是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他并没有立刻去做。
我们经文看到虽然大卫有这样的想法，他没有立刻去做，
而是他先来向神来求问，
他是先来向神求问。
我们知道一个求问神的人实际上是表明了他对神的信心，
我们知道一个的人实际上是表现了他对神的信心。
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在信心里面的坚固，
我们这里看到大卫对在信心里面的坚固，
也是大卫在逃难通过21章22章，他现在我们看到他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也是一个他对神更加的信靠。
我们都看到他经过了第21章第22章，他的经历他是对神的更加的信靠。
所以这个求问神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面对任何困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第一个反应。
所以求问神是所有基督徒面对困境的时候第一个应该有的反应。
所以也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来向神祈求，向神来祷告。
所以我鼓励要学习向神祈求，向神祷告。
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大卫不但是一次求问，而是两次求问。
我们在经文里看到他不只是一次的求问，他是两次的求问。
他当第一次求问之后，他看到他跟随他的人有反对的意见，
他第一次求问之后见到反对他的人有反对的跟随他的人有反对的意见，
但是他还是用的方法还是继续的向神来求问，
但他用的方法仍然是继续求问神。
在经文里我们看到每一次大卫的求问神都给他回答，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大卫每一次的求问神都向他回答，
而且在第一次大卫问他的时候神只是告诉他你可以去，
而且在第一次当他求问神的时候神只是跟他说你可以去。
当大卫第二次求问神的时候，
当大卫第二次求问神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给他的回答更加的具体，
我们看到神给他的回答更加的具体，
不但要他你去，
不但跟他说你去，
而且他说我必将腓力斯人交在你的手里，
而且他说我必将腓力斯人交在你手里。
今天我们有时在祷告求问神的时候，
今天我们有要祷告求问神的时候，
我们也要不要因为一次我们求问我们好像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会不会好像我们求问一次之后就好像结束了。
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可以不断的来向神祈求来祷告，
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不断地向神祈求祷告，
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带领，
我们来寻求神的带领。
神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神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因为当我们寻求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们，
因为当我们寻求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们。
我们看到二十三章第五节，这是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二十三章第五节是一个结果。
当大卫跟随他的人去攻打腓力斯的人，他们就大大的得胜，
当大卫的人去攻打腓力斯人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得胜。
在这个基以拉的这个事件当中，
在基以拉的事件当中，
我们可以下一个 PPT。 好，这个拯救基以拉实际上也有一个好像四世纪的模式，
其实基以拉的事件当中有一个好像四世纪的模式
我们知道四世纪当时以色列人受到外邦人的欺负的时候，
我记得《诗词记》入边，当以色列人受到外邦人嘅欺负嘅时候，
他有一个模式，就是百姓就呼求，
个模式就是百姓会呼求，
神就兴起这个先知，
神就兴起先知，
然后神也帮助这个先知去打败他们的仇敌，
而神也帮助这位先知去打败他们的仇敌。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就担当了一个拯救者的身份。
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大卫是担当了一位拯救者的身份。
因为当这个基以拉的城的百姓向他呼求的时候，
因为当基以拉的百姓向他呼求的时候，
神兴起大卫，
神兴起大卫，
大卫也靠着神的应许来得到这个胜利。
大卫都靠着神的应许得到胜利。
在这一个事件当中，
在这个事件当中，
实际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实际上大卫是在拯救他的百姓。
我们看到大卫是在拯救他自己的百姓。
在近东的历史当中，
在近东的历史当中，
他们有一个传统的概念，
他们有一个传统的概念，
什么是君王？
什么是君王呢？
君王有保护这个他们百姓的责任。
君王是有带领他们，保护他们百姓的责任。
所以大卫的这个，他的这个角色，
所以大卫这个角色，
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实际上就是担负了，神让他担负了一个君王的角色。
其实神就是让大卫担负了一个君王的角色。
虽然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君王的名分，
虽然大卫那时还没有君王的名分，
本来应该是扫罗应该去担当这个拯救他百姓的责任，
原本应该是扫罗去担当这个拯救百姓的责任，
但是他却一直不断的在寻索大卫的性命，
但是他只是一直的不断去寻索大卫的性命。
神借着拯救基以拉的事件，
神藉着拯救基以拉的事件，
他带领大卫来履行将来他要成为以色列君王的职分，
他带领大卫履行他将来要成为以色列君王的责任。
第二，为什么神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为什么神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呢？
因为他也是我们患难中的保护，
因为他也是我们患难中的保护。
我们知道虽然大卫拯救了基以拉的这个城市，
我们知道虽然大卫他拯救了基以拉这个城市，
结果并没有帮助他摆脱这个扫罗追杀的困境，
但是没有帮助扫罗追杀的困境。
我们看到大卫还陷在一个困境里面，
我们看到大卫仍然陷在一个困境里面。
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得到了大卫在基以拉的这个消息的时候，
在经文里面看到当扫罗得到大卫在基以拉这个消息的时候，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高兴。
他知道这个大卫进了一个有门有栓的一个城市，
他知道大卫进入了一个有门有栓的城市里面，
他可以就可以抓获这个大卫，
他就可以捉住这个大卫。
而且他说了一句，他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的手里，
而且他说这个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
我们看到扫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们看到扫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他凭自己的意念，
他凭自己的意念，
也理解他是去想这位神，
而去想这位神。
我们看到大卫实际上这个扫罗实际上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断掉了，
我们看到扫罗实际上跟神的关系已经断了。
当神这个高利大卫的时候，
当神高利大卫的时候，
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灵也就已经离开了扫罗，
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灵就已经离开扫罗。
而且我们在这个前面一章讲到扫罗曾经杀了挪伯的这些祭司，
前面我们都讲到扫罗杀了拿伯这些祭司，
所以他已经没有这个跟神可以沟通的一个管道，
所以他也都没有和神沟通的管道，
以他用自己的想法，
他用自己的想法，
以致他陷在一个谬误里面，
所以他令到他自己陷入一个谬误里面。
所以我们也在扫罗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他离开了神，
所以在扫罗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离开了神，
就会陷在一个谬误里面，
就会陷在谬误入边。
嗯，好，我们看下一个 PPT， 我们下一页。嗯，好，我们知道这个图上面的是，他是一个曾经是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
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很知道这个尼采。
可能大家都知道尼采。
曾经他被称为是现代这个西方哲学的一个开创的人。
他被称为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
开创的人。嗯，这个尼采实际上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
其实尼采是出生于一个牧师的家庭。
他父亲的那一辈都是路德会的牧师。
他父亲那一辈都是路德会的牧师。
啊，所以他从小被人称为是小牧师。
所以他从小就 被人称为小牧师。
但是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但是因为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他遇见一些他看来是一个很非常是一个悲惨的一个经历。
他遇到一些在他看来是非常悲惨的经历。
首先他的父亲因为很早就过世了。
首先他的父亲很早就过世。
而且他自己呢当时的身体长期受到一个病痛的折磨。
而且他的身体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
另外在中世纪教会也有一些很非常的腐败。
而且那个时候他也都是非常腐败。
所以后来他就离弃了基督教的信仰。
后来他就离弃了基督教信仰。
甚至他怀疑是没有真理的。
而且他怀疑没有真理的。
所以他有一句名言。
所以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没有真理。
他说没有真理。
只有解释。
只有解释。
所以他看到人这个我们人类有一个命运的悲剧。
他看到我们人类的命运的悲剧。
他就觉得这个为什么人的命运会有悲剧的原因呢，
他就觉得为什么人的命运会有悲剧的原因呢，
原来人因为受到这个传统信仰的束缚。
他说因为人受到传统信仰的束缚。
所以我们需要用自己生命的意志的力量来冲破这个束缚。
所以我用自己生命的意志的力量去冲破这个束缚。
所以他就后来他就创造了一个超人的哲学。
后来他就做了一个超人的哲学。
他说什么是一个超人，
他说什么是超人呢，
就是你敢于跟自己的悲剧的命运去来挑战。
他说你敢于 与自己悲剧的命运来挑战。
后来他把自己变成一个超人的化身。
他将自己成为一个超人的化身。
他从山上就下来向世人来宣告。
他在山上下来向世人宣告。
他说上帝死了。
他说上帝死了，
以后我可以靠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请你以后靠你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所以尼采这个哲学吸引了很多的人。
尼采这个哲学吸引了很多的人。
但是很讽刺的是，
但是很讽刺的是，
他的这个超人的哲学，
他这个超人的哲学
后来成为希特勒成为墨索里尼及他们追随者一生奋斗的目标，
成为希特拉他们这些他和他的追随者一生奋斗的目标。
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疯子。
后来他自己也都成为一个疯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离开了神。
所以我看到如果一个人离开了神。
我们常常会陷在一个谬误里面。
我们会陷入一个谬误里面。
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个提醒。
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有一个提醒，
我们有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有时都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有时会根据自己的理性的头脑。
我们有时会根据自己理性的头脑。
我们去理解神的话语。
去理解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
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
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
因为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只有圣灵才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好，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大卫确实不同。
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大卫确实不同。
我们看到大卫的回应。
我们看到大卫的回应。
第一，他向神祷告。
第一，他向神祷告。
啊，我们在经文里告诉我们，大卫他有一个就是亚比亚，他一个祭司逃到他这里。
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大卫有一个祭司就亚比亚，他逃到他那里。
他说他手里拿着以弗得，
他手里拿着以弗得。
在旧约，以弗得就是向神来询问的一个祭司所使用的一个途径。
在旧约，以弗得就是祭司向神求问的一个途径。
是来可以借着这个祭司可以来求问神，
藉着这个祭司可以去求问神。
我们看到大卫第一个就把这个在叫这个祭司拿着这个以弗得，他来向神祷告。
所以大卫立刻就叫祭司拿着以弗得向神祷告。
他问神两个问题。
他问神两个问题。
这个扫罗会不会来？
他问扫罗会不会来？
还有就是基拉这个城市的人会不会把他交给扫罗？
还有基伊拉这个城的人会不会将他交给扫罗？
我们知道当时当他求问的时候，
我知道当时他求问的时候，
大卫给了他非常明神给他非常明确的回答。
神给了他非常明确的回答。
他说扫罗必定会来。
他说扫罗必定会来。
那些基伊拉的城市的百姓必定把他叫出来。
那些基伊拉在城的百姓也都必定会将他交出去。
当他听到神给他回应的时候，
当他听到神给他回应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卫他怎么样，他就有一个非常顺服的行动。
大卫他就有一个非常顺服的行动。
PPT 可以他和跟随他当时有600个人一起就走出了这个基伊拉城。
大卫和跟随着他的600个人就走出了基伊拉城。
他避免了这个扫罗的追杀。
避免了扫罗的追杀。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因为大卫的顺服。
在这段经文看到因为大卫的顺服，
神就成为他患难中的保护。
神就成为他患难中的保护。
在 下一个 PPT 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十四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的经文。
这是一个非常我们是一个很宝贵的经节。
是一段很宝贵的经节。
因为在这段经节说，虽然当时大卫在这个旷野当中，
这个经节讲到虽然大卫在旷野当中，
但是虽然这个扫罗他说他天天的寻找大卫，
虽然扫罗天天的寻找大卫，
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
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
在患难当中，
在患难当中，
神是大卫的保护。
神是大卫的保护。
他保护他不免遭各样的危险。
他保护他不会面对任何危险。
而且神的保护不但是用他自己大能的手来保护大卫，
而且神的保护是用他大能的手来保护大卫。
他也差遣约拿单来坚固大卫的信心。
他都差遣约拿单来坚固大卫的信心。
我们 这段经文很特别。
这段经文很特别。
我们想这个扫罗一天天天在寻索大卫。
我们想到扫罗天天这样寻索大卫。
但是他找不到大卫。
但他找不到大卫。
但是约拿单当神要他去安慰大卫的时候，他马上就找到大卫。
但是当神要约拿单去安慰大卫的时候，他很快就找到大卫。
他告诉大卫不要惧怕。
他告诉大卫不要惧怕。
他坚固他，他说他的这个权威，他必可以成为以色列的王。
他坚固他，他说他必可以成为以色列的王。
连他的父亲都知道这个事。
连他的父亲都知道这件事。
人在危难的当中。
人在危难当中。
需要鼓励。
需要鼓励。
所以我们很感恩神也在地上建立这个教会，
所以很感恩神也在地上建立教会。
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的相爱，
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
就是我们要彼他知道我们需要鼓励，
他知道我们需要鼓励，
我们需要彼此的担当，
我们需要彼此的担当，
我们需要彼此帮助，
我们需要彼此帮助。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软弱，
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软弱，
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起，
所以神将我们放在一起，
来，我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的安慰别人，如何的帮助别人。
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安慰别人，帮助别人。
也在这个当中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
也都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成长。
这是另外我们看到为什么神是我们的磐石。
这个另外我们怎么看到神是我们的磐石。
第三点。
第三点。
他我们看到这经文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危机中的拯救。
我们看到经文那里讲到他是我们危急中的拯救。
在十九节到二十九节。
在十九节到二十九节。
实际上是大卫面对一个最最危险的处境。
实际上是大卫面对最危险的处境。
当时那个西弗人他们出卖大卫。
当时西弗人出卖大卫。
啊，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一直要把大卫的事告诉这个扫罗。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一直将大卫的事告诉给扫罗知。
可能他们恐怕这个权势，惧怕这个权势。
可能他们是惧怕权势。
可能为他们自己的利益。
也都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另外我们看到大卫面对扫罗疯狂的寻索，
也都我们看到大卫面对扫罗疯狂的寻索。
当他得知大卫的消息的时候，
当他得知大卫的信息的时候，
他说即使他在我要从千家万户中把他收出来，
他说要从千家万户中将他收出来。
在从二十五、二十六节这段经文，他说实际上这个扫罗的军队已经包围了大卫。
第二十五和二十六节的时候，其实扫罗的军队已经包围着大卫。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经文告诉我们突然有人报告扫罗。
经文告诉我们突然有人跟扫罗说，
突然有人告诉他腓力斯人犯境来抢掠他们。
他说腓力斯人要犯境抢掠他们，
以致扫罗只能他不再追赶大卫。
以致扫罗只好不追赶大卫。
也是我们看到大卫这个在最最危难的时候，神用大能的手来拯救他。
我们看到当大卫在最危难的时候，神用他大能的手来拯救他。
我们可以看 PPT。这个大卫在诗篇五十四篇当中。
大卫在诗篇五十四篇当中。
他是在这个他被拯救之后所写下的这个诗篇。
是他被拯救之后所写下的诗篇。
他说神是帮助我的，
他说神是帮助我的，
是扶持我命的，
是扶持我命的。
他从一切的劫难中把我救出来，
他从一切的劫难中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遭报。
那我们在这个神在拯救大卫的事上，
我们看到神在拯救大卫的事上
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拯救，
是一种很奇妙的拯救。
曾经有人把这个整个二十三章它这个结构把它总结出来。
有人将整个二十三章的结构整理出来。
这个整个一章的结构很奇妙，这个结构很对应的。
二十三章的结构很奇妙的，很对应的。
而且非常的讽刺幽默。
也都非常之讽刺幽默。
我们看到他讲到了人的不忠，人的背叛。
看到他看到人的不忠，还有看到人的背叛。
但是他也讲到神是何等的信实，
他都讲到神的何等信实。
他也讲到人有忠诚，
他都讲到人有忠诚。
特别在拯救这件事上，
特别在拯救这件事上，
在第一节到第五节，
在第一节到第五节，
当时基以拉这个城面对这个腓力斯人的攻击，
当时基以拉这个城受到腓力斯人的攻击。
当时腓力斯人是这些有以色列人的仇敌，
当时腓力斯是以色列人的仇敌。
本来应该是扫罗王去拯救他的百姓，
本来应该是扫罗王去拯救他的百姓。
但是没有想到在逃亡中的大卫却成为他们的拯救者，
但是想不到在逃亡中的大卫竟然成为他们的拯救者。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我们看到当时大卫面对危险的时候，
当大卫面对危险的时候，
却是腓力斯本来是这个以色列的仇敌担当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
佢系非利士人，原本系以色列人嘅仇敌，担当咗一个拯救者嘅角色。
我们看到神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
我哋睇到神嘅拯救系何等嘅奇妙。
他以各样的方式来保守他的百姓。
佢以各样嘅方式嚟到去保守佢嘅百姓。
就好像我们今天神耶稣用十字架来拯救我们。
就好似我哋今日耶稣用十字架嚟到拯救我哋。
在人的看来，十字架是一个软弱的象征。
在人看来，十字架是一个软弱的象征。
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蒙神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是神的大能。
但是我们每一位蒙神拯救的人，我们知道十字架是神的大能。
这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
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然后他三天复活。
然后他三天复活。
让我们今天我们人有出路，
让我们今天人有出路。
因为十字架的得胜是表明他是我们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因为十字架上的得胜是代表他是我们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靠着耶稣，我们今天也可以胜过我们一切的罪恶。
我们靠着耶稣，今天也可以胜过我们一切的罪恶。
所以基督徒，我们可以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所以神真的是他，我们看到他是何等的奇妙。
所以看到神是何等的奇妙。
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可以有安然的居所。
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有安然的居所。
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好，今天我们分享这个神是我们的磐石。
今天早上我们分享我们的磐石。
我们知道神不但是大卫的磐石，
我知道神不单只是大卫的磐石，
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磐石，
也都是今天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人的磐石。
如何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可以来蒙受他的祝福，
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蒙受他的祝福。
我们要像大卫一样，
我们要好像大卫一样，
我们要来常常寻求神的带领，
我们要常常寻求神的带领。
在患难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来信靠他是那位保护我们的主。
在患难当中，我们要信靠他是那位保守我们的主。
我们也知道即使我们在极难当中，他仍然是我们的拯救。
我们要知道纵使在急难当中，他仍然是我们的拯救。
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可能要问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当中呢？
咁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究竟系点样样可以应用喺我哋今日嘅生活当中呢？
可能好像我们今天如何面对这个疫情，
可能系好似我哋今日要点样去面对疫情。
我们如何来到神的磐石当中？
我哋如何嘅嚟到神嘅磐石当中？
所以大卫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所以大卫给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提醒我们，
他提醒我们，
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
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光景里面，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安静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就要安静地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来寻求他的帮助，
我们都寻求他的帮助，
寻求他的指引，
寻求他的指引。
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都得到益处。
因为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有时我们现在我们不一定看得到神给我们的益处。
有时我们未必真的看得到神给我们的益处。
但是我们当我们留意到，虽然我们现在在疫情的当中，
但是我们只要留意到，虽然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
神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疫情转向这位神。
神可以帮助我们的眼光从疫情转向这位神，
让我们来明白他的心意，
让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意。
疫情可能是给我们有带来危机，
疫情可能为我们带来危机，
同样他也给我们带来转机，
他同样也都为我们带来转机，
也给我们带来机会，
也都给我们带来机会。
有时我们会想疫情可能会妨碍我们怎样的去跟别人来分享福音，
有时我们想疫情可能妨碍到我们怎样去跟人分享福音，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想到今天正是这位这个疫情，我们需要向更多的人去来鼓励他们，让他们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他们。
但是我们都想到就正正因为这个疫情，要让我们更多鼓励其他人，让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实体的敬拜，
虽然我们现在不可以实体的敬拜，
但是我们可以网络，我们的有小组，
但是网络上我们有小组，
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人到我们的小组里面，
我们可以邀请更多人到我们小组里面，
我们可以来让他们来听到这个福音，
让他们可以听到这个福音。
更重要的，当我们面对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的眼光也转向神。
更重要的，当我们面对这个时候，求神让我们眼光都转向神。
在这个星期当中，
在这个星期当中，
我与一个宣教士通话。
我与一个宣教士通过话。
他这个宣教士，他在其他的国家有很多的宣教团队。
这个宣教士在其他国家很多宣教的团队。
他就告诉我，
他告诉我知。
就在这个疫情这个当中，
就在这个疫情当中，
他们派出去的宣教有40多位的宣教士已经因为疫情过世了。
他们派出去的宣教士有40多位因为这个疫情过世，
因为那里的环境非常的艰苦，
因为那里的环境非常之艰苦，
甚至他们也面对生活上的一些很多的难处，
他都面对着生活上很多的难处。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我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虽然有疫情，
我真的感谢神，因为澳洲虽然我们有疫情，
但是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充满了恩典，
但我们看到神的确是充满恩典，
我们仍然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
我们仍然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为这些宣教士做什么，
我们可以为这些宣教士做什么呢？
我相信这也是神告诉我们，让我们都要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指引，如何的带领我们。
我相信神要我们在无论什么环境当中，都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指引和带领。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在这个疫情当中，
让我们可以来做神所喜悦的事，
让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
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
好像诗篇91篇第一节说，
好像诗篇91篇第一节话，
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我们在神大能的磐石里面，
我们在神大能的磐石里面，
相信神要继续使用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相信神要继续使用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来到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大卫的经历，
感谢你藉着大卫的经历，
再一次告诉我们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再一次告诉我们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我们的祝福都在从你而来，
我们的祝福都是从你而来。
在面对各样的环境里面，
在面对任何环境里面，
主啊，你给我们有一颗来依靠你的心，
你让我们有一颗依靠你的心，
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去完成你所托付的工作，
让我们在完成你托付我们的工作，
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在这个时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
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
让我们的眼光不再在这个环境里面，
让我们的眼光不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转到主你的国度里，
我们要转到主你的国度里，
让我们能够来借着主你的带领帮助我们去完成你所托付的工作，
让我们可以藉着主你的带领可以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
使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
坚固保障，
坚固保障。